听众朋友，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4次缔约方的会议12月2号在波兰的矿业城市卡多威斯登场。200个国家将在为期两周的会议期间就三年前达成的巴黎协议的实施细则进行谈判，试图为人类避免全球暖化失控指明一条道路。这次会议也是2020年各国必须宣布减排目标的最后期限前的关键一步。如果也陷入哥本哈根峰会无果而终的惨局的话，2020年的挫败的大事就意味着巴黎气候协议的终结，所以此次峰会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次会议将吸引超过来自200个国家的28000人参加，两周的会议期间将举行超过100项会议，聚焦运输、水、土地使用、能源、时尚产业等领域的气候行动。12月3号举行的开幕式上，约有4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的首脑出席，包括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实际上，众所周知，气候变暖带来的极端天气和灾难，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的威胁，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过。10月份的时候，一个政府间的专家小组对全球温度上升 1.5 度带来的后果进行评估后，就紧急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采取具体的措施，避免灾难性的后果。三年前达成的历史性的巴黎协议，承诺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限制在低于摄氏2度，最好是在摄氏 1.5 度以下。然而目前仅升高了摄氏1度，全球各地就已经出现了致命的野火、热浪以及飓风增加的现象。海平面的上升让灾情更是雪上加霜。据预测，按照当前各国的减排目标，未来气候升幅将达到3摄氏度，灾难性的后果将波及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此次波兰的会议峰会还计划面向上调目标展开讨论。联合国的大会主席皮斯艾诺萨也警告说，如果让气候变迁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人类就将面临灭绝的危机。他呼吁必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深度转型来应对。世界银行气候变迁资深的主管卢姆也警告说，如果现在不减少碳排，建立适应能力，到了2030年，全球将增加1亿贫困人口。而在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三个区域，如果不主动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届时将有1亿3300万气候移民，而这些都将给全球各地的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平衡带来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第24次联合国气候峰会也受到特别的关注。人人都清楚，气候变暖是人类未来的头顶上的一支尚方宝剑，但是问题是，与会的各国能否为与气候变暖做斗争达成政治上的共识，目前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从细节上看，此次会议是长达三年的巴黎协议规则制定谈判的最后期限，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着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制定方法等主要的论点还是陷入对立的状态。此次大会的辩论一大关键议题就是气候变迁的抗战资金如何分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以开发和开发中的国家的要求仍然是天差地远。发达国家指出，排放量增加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推进应对措施，就无法遏制全球变暖，因此要求就设定减排目标、实施减排量报告以及验证方式出台全球各国共通的严格标准。但是贫困的小国将在气候变迁影响中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碳排量的创纪录绝大多数源自富国，因此发达国家必须协助他国来资助气候的行动。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强烈的主张在规则上有所区别，应该对过去大量排放的发达国家更为严格。在此议题上，双方可以说是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为期两周的波兰气候峰会期间，各国也必须为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议拟定规则的手册。 迈向最后规范书之路依然是充满了禁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决定退出巴黎协定的余波还未了。巴黎协定重要的推手，欧洲气候基金会的执行长法国人杜比安娜就此表示，卡诺维斯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或许就是要看美国退出后是否会在全球引起骨牌性的效应。为了应对气候的变暖，世界银行今天也做出了姿态予以资金的支持，宣布2021到2025年将注入2000亿美元的气候行动资金，这相当于目前五年的经费的两倍。世银在声明中说，未来2000亿美元中将有大约一半是从世银直接融资。气候行动的经费大多用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尤其是既有发展再生能源的策略。世银的此举或许会给波兰气候峰会的成功注入一道强心剂。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